第123集，
十个调研组，几十位委员，历时半个多月，几乎对全省贫困地区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调研，材料汇总起来肯定有几十万字了。可问题是，真能起到什么给贫困地区的百姓带来实际福祉的作用吗？我表示怀疑。包括平德县的事，会不会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呢？
那不行，那绝对不行。你们五组的材料我都看了，令人气愤，连我们县级的政协主席都变成了那个样子。一方百姓的苦楚，那还有出头之日吗？如果真的不了了之，我不当了。
说完，他将手中的材料猛地往桌上一摔，一时间气氛热烈，大家七言八语，发言踊跃。会议结束后，会议室里只剩下了李一红、徐大姐、小陆三人。显然听取了一番意见之后，李一红和小陆反而心中没谱了。
怎么都深沉了？
大姐，真会那样吗？
哪样啊？
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
那位委员跟我熟，是位很好的委员，我俩还发生过激烈的辩论。有一次啊，我们共同调研，他坚持要把建议的建言那两个字在报告中啊写成规劝的意思的建言。哎，我不同意，所以就各执一词，进一步发展为争吵，谁也不理谁。他有他的道理，这当规劝的意思讲的建字啊，包含着坚定不移的意思。他要是认准了一个理儿，很有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这是值得在政协中提倡的。但是建言毕竟只不过是古代忠臣良将对皇帝和皇家江山的责任，而我们政协委员的责任不是对任何一个人、几个人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时代进步和社会进步的责任。建设的建更能体现助推的状态，所以我要和他争。扯远了，他最近的几项提案啊，没太引起重视，他有情绪。政协委员有时也像个小孩，情绪好是一种参政状态，情绪不好呢，可能就是另一种参政状态，包括我也是如此。你们不要太受他的话的影响。
大姐，那我们明天……
我猜我还是少数，2:1，可不少数吗？我也说服不了你们了。我觉得有一位委员说的挺好，有时候要换位思考。明天主要是你俩汇报，这是一次难得的提升参政议政水平的机会，你俩呀还真是得见机行事。
回到房间，李一红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扯亮台灯，抓起电话给小鹿打电话。小鹿被电话铃声搅醒，闭着眼睛说：
又问，徐大姐不是提醒过了吗？让咱俩相机行事吗？哦，困死了，你饶了我吧。
我想干脆主要让徐大姐汇报算了，咱俩补充好不好？喂喂。
小鹿握着话筒又睡过去了。星期二上午，徐大姐、李一红和小鹿静静等在省委办公大楼的常委会议室里。秘书小王拉开了门，省委书记刘思义、政协吴主席、纪委苗书记，还有四五位省级干部走了进来。李一红三人赶紧站起来，刘思义边走向座位边说：
坐吧坐吧，别客气。
大家都坐下以后，小鹿向李一红耳语：
情况有变，咱们还是只汇报重点吧。
李一红没说话，点了几下头。刘思义看一眼手表说：
你们提前，我们也没迟到。今天听你们正式汇报的人多了几位，我先不一一介绍了。省长亲自到北京跑项目去了，我把常委中抽得出身的人都请来了。咱们现在就开始，你们谁先汇报？
包括刘思义、吴主席、纪委苗书记在内的官员们，一个个表情严肃而凝重。这一次常委会议室里的气氛与上一次大不相同，使人感到任何玩笑话都是不适宜的。小鹿起身将材料分给每一位官员，然后默默归位。徐大姐坐在位子上，表情异常庄重。
我先开始汇报，我是第五调研组组长李一红。正如我们在调研材料中所体现的，我们对我省三个偏远穷困的县。
李一红一边说一边看手中的调研材料。吴主席说，
一红委员，材料各位领导回去都会认真看的，重点谈平德县的问题吧。先说说你们对那一场泥石流的发生是怎么看的。
在我省和兄弟省两省交界处发生的那场泥石流，它绝对不是天灾，而是不折不扣的人祸。造成这场人祸的人却根本不是以往认为的愚不可及的、头脑里完全没有环保意识的普通民众。事实上，当地民众的头脑中已经树立起可喜的环保意识，他们在自己的利益受到环境污染严重危害时也四处申诉和抗议过，但他们的申诉之声和抗议之声却被平德县的某些干部采取种种方式压制下去了。我们用某些一词，是指他们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而是一个腐败了的干部群体。这个群体究竟占平德县几套领导班子的多大比例，我们难以统计，但我们估计比例肯定是相当大的。他们差不多已将平德县作为他们以权谋私的根据地了。对于两省共十几条死在泥石流中的人命，他们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
平德县的某些领导干部对于喝花酒这一种腐化庸俗的社会享乐练习采取的完全是置若罔闻的态度，甚至推波助澜，如鱼得水，自己也乐在其中，乐此不疲。表面看是一般生活小节，而实际上我们调研组认为这是一种腐败的策略。他们通过怂恿社会练习的方式麻痹和涣散民众的心智，而心智被愚化了的民众对腐败也就必然丧失了敏感，甚至最后会连不满的本能都丧失了，这正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哪里的权力大面积的腐败了，哪里的社会风气必然会大面积的腐化，于是产生种种裂隙。腐化的社会风气需要权力的认同，腐败了的权力需要腐化的社会风气来掩盖和遮蔽。
对不起，打断一下，陆委员是学什么专业的？
他是社会学博士。
徐大姐，您和李委员昨天晚上遇到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您怎么一言不发呢？
好，我也说几句吧，就从昨天晚上的事说起。
昨天晚上有人骑着摩托车企图撞击徐大姐和李一红委员，想必是受人指使了。
那是肯定的，但却可能和腐败的干部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事情往往是这样，有人一贯利用权力搞腐败，那么一定有人利用权力形成势力。一贯利用权力搞腐败的人，自以为善于利用社会黑势力，又足以驾驭后一种势力。殊不知他们想错了，后一种势力才不会心甘情愿地被权力所利用。他们有黑恶势力特有的行为方式，他们一旦觉得有人向他们挑战了，而权力又庇护不了他们了，就必然企图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挽救败局。我们的某些干部对官场规律太熟了，对社会规律又太缺乏常识了。我建议啊，什么时候 让我们的陆委员给官员们补上几堂社会学方面的课。
大姐，
这个建议很好嘛，可以考虑啊。
刘思义终于微笑了一下，气氛顿时为之轻松，每个人脸上严肃的表情都松动了一些。